上世纪六十年代，东南亚华人教会海外宣教兴起。
七十年代，香港拆船事工联会成立。
半世纪来，普世中国教会不断增长。
如今，在我国本地也可以接触万民万邦，广传福音。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
星，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船。
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有半个钟头上课的时间了。我是周广亮，今天是第九课，我们的课题呢是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这个课题呢不容易讲，时间又短，所以呢我们一方面要求主帮助我们听课以后呢靠着讲义或者自己再延伸做各方面的阅读讨论，甚至你有其他的疑问跟心得呢，也欢迎随时借着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跟联系方法呢跟我交流，我们会努力的一起来探讨学习。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读两节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九章22节和23节，使徒保罗这样说：向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做软弱的人？但是这个做软弱的人不是因为自己软弱，而是为了软弱的人，最终的目的是使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跨文化传播不容易，我们今天呢开始的时候我先介绍一句话，曾经在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课程里头呢教过一科叫终极讲道学，不是初级或者一般的讲道学，是提升一个层次的。其中呢有相当一部分是传播跟传理学的概念。那终极讲道学的第10课到16课的内容，如果听众朋友你能够找到的话呢，我建议你拿来再温习一下，或者自己另外再去补充阅读相关的资料。其中我提到一位跨文化传播学家文化人类学教授讲的一句很简单的话，他说：爱是什么？爱是为了对方寻求最好的，而在我这一方不惜付任何的代价。这我们都同意都明白，所以呢爱里的传播或者爱里的沟通，是无论自己有多么不方便，也努力确保对方能够理解。那我们就有这个难处，跨文化传播面临的是一个文化习惯背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人群种族，他怎么能够明白耶稣基督是真神上帝，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他的救恩可以使我们重生得救呢？你可能不会他的语言，你也不懂他的各方面，但是你要让他理解和明白呢，无论自己有多么不方便也要努力。跨文化传播，今天呢我们分几段落来看，第一是一些简单的概念跟名词，第二呢会提到世界观，是宣教人类学里面讲的世界观，不是哲学里面的世界观，第三会提到传播的处境，传播的处境。那第一名词与概念，首先就是文化。 在这里讲的文化呢，不是咱们一般老百姓讲的教育，说这个人很有文化，那个人没有文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讲我们人类生下来后天所学到的一切事物。这是一个简单的讲法。人类学家呢，对文化的定义，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种，有人说上百种或者以上。那粗略的文化定义可以这么说，包括了物质方面和非物质方面，也就是器物方面和精神层面。物质方面的文化有什么呢？它就牵涉到衣啊、食啊、住啊、行啊。你到了一个新的另外一个国家，你看他们的穿着，你看他们的餐饮饮食习惯，看他们所住的房子，你就能够明白这一个国家的人民他们的文化文化。所以呢，一切可以见到的物体，人类发明的物体，那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文化。所以呢，这是物质方面的。例如我们吃饭，中国人的餐具是很简单，筷子，而西方人呢一般是刀叉，而刀叉呢它也不是一把刀一直叉，有的时候成双的，那个小叉小刀呢可能是吃水果用的或者是前菜用的。而我们中国人，你去大的餐厅，如果他有筷子也不是一双，有两三双的话呢，可能有的地方呢是公筷另外一双呢是你自己使用的。那所以呢，就是饮食习惯东方跟西方的不同，或者不同的餐馆不同的情况的不同。非物质方面呢，包括了价值观，不同文化之间呢，对某一些事物的价值观会有一点点不同，对真理或者说真实的认识，那里讲的真理不是说圣经真理，而是追求真实实体的认识。真理或者是真实的认识呢，宣教学家告诉我们的，它最核心的部分呢，是世界观，这是文化的概念。我们说文化会变化的，文化会改道的，如同河流，它不是死的。我们也提过了，100年前的中国人所使用的语言跟工具呢，跟100年后肯定有很多方面都不一样的。第二个概念呢，是关于本土化跟本色化。本土化跟本色化，本色化呢，相关的词汇跟本土化呢，在英文方面是不一样的。那本土化也有另外一个词汇呢，在英文方面可以翻译作文化融入，英文是 inculturation， 指外来文化融入本土文化的一个过程。对我们基督教来说呢，是指和非基督教文化之间的相遇、碰撞、冲突和融合，这叫文化融入。从拆船的使命或者我们宣教学这一课的角度来说呢，指在宣教的工厂，就是你去传福音的对象那里的群体，使他们能够以自己的文化方式，自己的文化方式最简单的就是他的语言跟他的饮食习惯、食衣住行的所有的习惯，去了解并且接受福音的信仰。所以这里有一句重要的结论，你可以写下来，文化差距越小，拆船挑战就越小；文化差距越大，宣教的挑战就越大。这句话听起来很自然，但是呢，它在你做本土宣教、跨文化传福音的时候呢，这个原则很重要。我们是讲普通话的人，但是你如果到了少数民族当中，他讲另外一种语言，尤其不是年轻人，五六十岁以上的人，他可能不太会普通话， 无论你到四川的山区、青海、西藏或者是云南，那么你们之间的语言的差距就大了。在如果他穿的衣服跟我们所穿的衣服有特别不同的情况的话呢，你这个又明白了，又有一个差距。所以文化差距越大的话呢，传福音跨文化传播的挑战就越大。教会增长专家马盖文博士他讲了一句话，在没有种族、语言和阶级的障碍之下，人们才愿意成为基督徒。这个是他的教会增长学其中的一章，叫无需跨越障碍。越是要跨越语言障碍、种族障碍跟阶级等等的障碍的时候呢，挑战也越大。而我们要从事的本土财团呢，就是要面对这样的挑战。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是选择容易做的事情去做。当然在我们自己住的乡镇城市，跟你的教育背景、生活习惯、语言想法很类似的呢，我们当然要传福音，建立关系，为他祷告，分享爱心，使他明白福音。但是你遇到跟你的语言不一样的，甚至在我们的城市有外国人，哇，我们国内很多大城市的大学呢，有很多非洲的留学生，你也应该向他传福音，说不定他向你传福音呢。因为非洲大陆啊，按照一般的统计啊，46%以上呢都是基督徒。好了，我们讲本土化与本色化这个单词解释了。这里也有个历史背景，我稍微交代一下。在20世纪初，尤其是20世纪的20年代前后，所谓的飞机同盟那一段时间前后呢，本色化跟本土化的讨论，在非基督徒的挑战之下，非基督徒的知识分子的这个挑战之下呢，基督教的领袖，尤其当时以所谓的新派的基督教的领袖讨论的相当多，包括了王志新、赵子成、程静怡等等他们这些人。当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都要知道，而且这个观念呢在老人当中不信主的人还在说，就是说基督教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东方人的工具。这个概念呢是因为当年100多年前西方的传教士来我们中国或者来亚洲的国家呢，在传福音的本土化方面、本色化方面做得不够好。当然宣教学，我们说美国宣教学的成长在神学院里面呢才有50-60年的历史，最早也60-70年。所以我们现在在这方面学习呢，是因为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所以我们继续的努力。另外一个名词叫文化适应，文化适应，这也是用于人类学的词汇，它指的是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之间，通过不断的接触，是两方面最初的文化类型发生变化。顾名思义，文化适应就是所谓的调节跟让步。那这个适应跟让步，在上一堂课第八课讲福音与文化的时候，我们已经接触到了。第四个名词解释就是处境化。处境化的英文要告诉你，以后呢可能你会常常有机会听到，叫 contextualization。 context C-O-N-T-E-X-T C-O-N-T-E-X-T 后面 contextualization 就是把处境给它变化了，处境化。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指教会对有效宣教的一种反省，尤其是指教会在宣教的时候呢，在一个新的文化处境当中调整旧有的自身的文化，以致新的文化里的受众能够接受所传播的信息。这个 我们也提到文化的让步问题。那下堂课我们也会继续讨论呢，讲到在传播过程当中的形式与意义，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们会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去努力。好了，名词与概念，第一文化，第二本土化或者本色化，第三文化适应，第四处境化，我们先交代这四个。
我是四川的胡弟兄，求主赐我们意象，让我们投身大使命，做好本土拆船事工。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船。
第二大段呢，我们来到世界观，改变世界观。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说呢，基督教宣教的终极目标是使没有接触福音的群体呢改变世界观。这句话你要写下来。也就是从宣教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没有接触福音的人的世界观改变。世界观改变呢，他的行为就改变，当然这一切呢是圣灵的工作。那么现在我们就问了两方面，第一，世界观是什么？我们在这里讲的世界观呢，有下面五个解释。第一点，它是跨文化传播的名词。在宣教人类学里面，我们讲世界观，并不是一般在哲学课堂里面讲的世界观，它有类似的地方，但在这里我们讲人类学的宣教跨文化的传播的名词，世界观。第二，世界观是什么呢？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它的核心部分呢，是它的非物质部分。它的物质部分是受到非物质部分，也就是从它的精神层面。你有没有听过或者有没有看过一些文章或者书名叫深层结构？深层结构就是在那个文化背后的深层结构，是它真正的一个核心，而它的特点呢是不容易发现，但是却影响文化习俗，包括我刚才讲的食衣住行伦理价值，都是由世界观影响。在这里进入第三小点之前呢，为什么很多人信了主，但是他的教会呢却仍然有换了一个神来拜的异端的倾向呢？因为世界观没有改变，读的是圣经，唱的是赞美诗，但是呢仍然将耶稣基督的像贴在家里面那个桌上，然后呢那个耶稣基督的图画前面呢还摆了一些水果呀、鸡鸭鱼肉啊，你就会发现是它的深层结构文化的核心部分没有改变。所以你要认识他的世界观，就是一个人在头脑里面他那个最深的部分的理解。因此第三小点就是对真实追求的理解。我们基督徒倾向于使用对真理的理解，但是一般在世界观里面讲的是真实，英文是 reality，对真实的追求理解。第四是思想的前设跟假设，但是不一定合乎理性，这是世界观。第五，世界观是有一套的解释方法，它是成一个体系的。最简单的举一个实际例子，我们中国人都明白了，中国人讲的风水，还有中国人讲的中医，跟西医的概念它是有所不同的。我们中国人懂啊，有些食物有些水果是属于什么冷的热的，哪些会相撞，哪些会有帮助的，但是西方人看物质在这个医学方面它不是用中医的体系，但中医它本身有一套能够解释这个最真实这个 reality 的理解。好了，这是世界观的五方面。那么第二大点呢，在世界观下面呢有讲到认识世界观，我们没有时间举例子，很快的提一下这六方面。第一， 从对事物和观念的分类去认识。怎么样分类，你会知道不同的文化之间它的世界观是有不同的。第二是从个人和团体的观念，那个人和团体的观念是什么意思呢？你看有的文化里面呢，孩子做事情他不自己决定，他要听父母的意见，但是有的文化呢是孩子自己做决定。最简单的例子，结婚是孩子自己的事还是父母的事情呢？中国人一定说是父母的事情，是家族的事情。但是欧洲人呢，他到了18岁、17岁、20岁呢，一定是他自己决定，来汇报父母亲，告诉父母亲，这就算是孝顺了。我在2017年参加过加拿大讲法语用法文的魁北克省的婚礼啊，我就发现跟我们亚洲参加过的婚礼完全不一样。婚礼是结婚当事人自己的事情，当然也有家族，所以呢个人和团体这个观念在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文化区域里面是有不同的。我也知道在亚洲有些地方的人呢，找职业以后他要辞职，辞职之前呢，他先会跟那个单位的年长的同事讨论。但是这样的情况呢，在香港基本都很少了，因为是属于个人主义影响的社会，像香港的情况。好了，认识世界观第三方面是从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呢，在我们的乡村呢、民间呢，它有另外一套的，不是合乎理性，也不是合乎科学，但是我们要明白，因为我们要做跨文化的宣教。第四，从空间的使用。那很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呢，在国内尤其是北方啊，很多人给孩子起乳名的时候喜欢用大大军啊、大什么什么。在香港呢，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喜欢用小啊、什么、小美、小丽，喜欢用小。这是小跟大可能是因为空间有影响，但是它什么原因我们现在不去分析，但是呢对空间的使用肯定是受世界观的影响。美国的停车场跟香港的停车场使用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五是从观念的情况。这个观念呢，这个时间观念呢，就是有的地方呢是以5分钟、10分钟都非常紧张的，有的地方呢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也不紧张的。这是在不同文化里面他们的世界观有所不同。还有第六点，关系的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达到什么样的水平，这是认识世界观的方法。所以这六点呢，我相信我们都容易理解，但是你延伸去解释的时候呢，会有所深入的发现。事物和观念的分类，第二，个人和团体的观念，第三，因果关系，第四，空间的使用，第五，时间观念，第六，关系的重视。最后一点，我们讲传播的处境。在这里我们主要提一个概念，高处境和低处境。高处境和低处境是怎样的情况呢？也就是说，在一个环境里面，那个环境的资料多，而他要表达的信息的资料少的话呢，受众就不太熟悉那个环境。所以它的关键词是环境资料多，信息资料少。人类学基督徒这个学者呢，克拉夫教授，他以约翰福音的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基督谈到来做例子分析了，就是说耶稣基督当时跟撒玛利亚的妇人呢，他们的环境情况呢有一定的一些资料是我们今天的人不知道的，必须要经过讲解才明白的。那高处境是环境资料多，信息资料少。另外一个相对的呢是叫低处境，这是我们从这个跨文化的名词翻译过来的，叫低处境，英文是 low context。 低处境就是相反了，环境资料少，信息资料多。那这样的情况的记载或者是故事呢，我们比较容易明白。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我曾经第一次到美国，好多年前第一次到美国，要在一个地方报名，但是因为没有零钱，他说他不收$100，叫我出去到银行去换钱，所以我就走出去呢找银行，没有找到，我就问一个人说银行在哪里，他说大约要5分钟，所以我就过了一条街找，又过了一条街没有找到，所以我又看到一个人说银行在哪里，那一个人说大约需要5分钟的时间，你往那边走，所以我就继续走，走了大概有10分钟以上了，我还没有找到，我再问一个老外银行在哪里，他也说5分钟，那我奇怪我这么久，你知道最后我才知道他讲的5分钟是要开车5分钟，因为在美国每一个人都开车，不是他那一个区域不是走路去找银行的。好了，我那一次有了一个重要的教训，跨了文化，因为我在亚洲生活，无论去哪里先是走路嘛，你找银行当然是走路了，但是呢我问了3-4个人都是说5分钟，但是呢他们的心理里面有一个环境资料是开车的，我呢就不知道。所以那一次的沟通是属于高处境还是低处境呢？环境资料多但是我却不知道的，那是属于高处境，对于我是属于高处境的。一个第一次来教会做礼拜的人，你说我们一起祷告，他可能不动的话呢，你要把它改成低处境，就是你要给他信息资料多，你说我们现在向上帝说话，我们闭上眼合上手低下头来虔诚的祷告，这样的话他就明白了。所以在跨文化传播里面，处境里面的传播呢，要分析个明白是属于高处境还是低处境。
侍奉就是在主面前祷告、敬拜、赞美、感谢、歌颂，行事为人合神心意，讨主喜悦，并且被主使用，为主做工。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好了，今天在结束之前呢，我们稍微提一下，就是处境化的努力。处境化就是使我们的观念或意念能够在另外一种文化环境里面好好的表达出来。但是容不容易呢？当然不容易。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另外一方面呢，还要用爱心去不断的付代价。那么下一次呢，第10课的时候，我们讨论形式跟意义的概念的时候呢，相信对我们传播福音会有帮助的。好，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传第9课跨文化传播，我们暂时分享到这里。我是周广亮，谢谢你收听，再会。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